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回到四世纪的前头啊，就是从第一章一直要到第三章第六节。那我不知道我们时间够不够，我们讲到三章第六节啊。但是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啊，四世纪在圣经里面啊，也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因为他那个时候特别描写到大卫登基、大卫做王、大卫建立他的国度之前，整个神家里面荒凉的情形。那非常像今天基督在地上啊，在回到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之前，那全地黑暗、全地混乱，那这两个中间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比啊。那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我们就需要从这一卷书的里面来看见士师时代神怎么样子工作在他们中间，而来迎接那个伟大大卫王朝的来临。那同样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神要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子的做工，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神要做什么，让我们能够来迎接基督要来的国度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四世纪里面是一卷讲到非常非常多荒凉跟失败的情形啊。所以呢，一方面来说，四世纪是一本讲属灵荒凉的书。那我们看见神家荒凉的情形，尤其我们前三次的聚会，对不对？那么整个神家荒凉的那个主要的根源啊，那个根据就在于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个王还不在于外面有一个王来管理他们，我已经说过了，那个以神耶和华神就是你们的王啊。所以那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心中没有把神摆在该摆的地位上，我们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没有让神在凡事上来居首位，那这是一切荒凉的根源。因为没有王，底下接的就是个人任意而行。那么翻译本也就叫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就是只要他认为是 right 他就做了，那么就造成了神家在侍奉上也荒凉，在道德上也荒凉，那么到最后整个神家的见证都是荒凉的情形。所以第一方面，四世纪是讲到是一本讲荒凉的书，属灵荒凉，那让我们看见那个荒凉的原因在哪里。那另外一方面呢，四世纪也是一本讲属灵征战的书，因着神儿女们荒凉了，所以整个仇敌在神儿女们身上的那个工作就显得这么明显，他能够辖制神的儿女们，他可以在这里这个威胁，可以奴隶啊，可以在这里欺负羞辱神的儿女。今天仇敌，其实仇敌一直存在。我们从整个教会历史、旧约圣经历史、新约历史，我们都可以看见仇敌从来没有停过。但是当神家刚强的时候，当神的儿女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仇敌是被我们这个征服的啊。那么仇敌是在这里，甚至连这个世界都在为神儿女们效力的。可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就整个就反过来了。那么世界在这里辖制我们，那仇敌可以在这里兴风作浪，仇敌可以在这里自由进出，那都讲到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其实四世纪第二方面是讲到属灵征战的书啊。那么从这一卷书里面，那各式各样的仇敌，我们上次说过的每一个仇敌来都带着一个特别的目的，他在神家从事一种特别的破坏。那么同样的，神儿女们如何胜过这些仇敌，神得到了何用的器皿胜过了这个仇敌，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征战中，在对付这样子的仇敌的时候，那个得胜的路到底在哪里。例如说有特别预表肉体方面的仇敌，有特别预表世界的仇敌啊，有特别这个其他方面各式各样的仇敌，那么从不同的角度在这里来破坏神家。那么神怎么样子借着得到了何用的器皿而起来打败这个仇敌啊？那今天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圣之路。所以读四世纪其实是一卷非常，一方面让我们里面沉重难过的书，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让我们里面产生盼望啊，知道主在这里有特别特别的信息要传给我们，那跟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那是非常非常的 match。 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谦卑的来读。那今天我们回到四世纪第一章啊，我上次说到这个四世纪最简单的分段就是三大段，第一个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六节，那这是讲前言。那么从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六章是整个四世纪里面讲到七次兴衰史，神百姓中间他们衰败跟复兴的历史。那么最后的这五章啊，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啊，是拔，就是结束的讲啊，是一个附录。那么拔的时间是早期的，我们上次都讲过了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来的时候，那基本上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间比我们上一次读的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稍微早一点点啊，那但是都是四世纪的早期，都是四世纪的早期。那我们现在来看四世纪第一章。那么从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六节，那么这是序言啊，帮整本四世纪底下开始的这七个这个很生动的故事，也是很深刻的教训，为我们好像拉开序幕，那让我们看见四世纪啊整个的故事的背景到底是如何。那四世纪是紧接着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那个全盛的那个时代啊开始慢慢退去了。神借着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那真是所向无敌啊，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们，在你们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啊，你不要惊慌啊，你不要这就是神提醒说你不要惊慌不要恐惧，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啊。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那南征北讨，那几乎所向皆捷，除了在埃城那次的失败以外。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那样子一个全盛的时代现在接着来到了四世纪。所以我想我们要读一下四世纪第二章，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么从第七节之后呢，这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啊，这是一个转折了。那这个转折是一个非常就比较反面的转折啊，不是像正面的。第八节开始，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提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我们现在要讲的四世纪的这前段啊，就是当约书亚跟四世纪里面不是跟约书亚时代那个世代的长老们还在的时候。那么完了以后我们就会接着来看第三章啊。那么当这些长老们当约书亚过去以后，那他们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四世纪第一章，那主要还是当这些长老都还在的时候啊，那么神家起来征战啊，在这边得地为业。那我们记得在这里第一章啊，那我就相信是弟兄姊妹在家都已经 pre-study 了啊。那我们要来看几件重要的事。那第一个就是犹大家的得胜。那这是整个四世纪里面一开头让我们心里面最喜乐的一件事啊。还看见神家有一个支派啊，在这里有一些得胜的表现。那我们就说这个得胜是成就的约书亚的世代那个得胜。那他们继续在这里有得胜的生活。那今天你我不是没有得胜。弟兄姊妹，我们的得胜不够持久。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不是没有得胜，我们都有过得胜的经历，只是我们的得胜常常不够彻底。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犹大家的得胜。那么第一个呢，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寻求啊，说到底谁先上去征战跟迦南人征战。那祷告的结果是犹大。我本来不需要插出去的，但是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四世纪 后面二十章啊，讲到他们谁先上去跟便雅悯人打仗，对不对？那我说那个祷告一开始就错了，他们直接就问说谁上去打，那没有先问说我该不该打。那这一段的圣经不一样啊，弟兄姊妹。那么迦南地赶出迦南七族，承受迦南为业，是神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一再给他们的应许和命令，那这是很清楚的，就不需要寻求了。对于神的命令就是顺服，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在神已经这么清楚的命令底下，我们不需要寻求。例如说神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不需要去问主说主啊，我的爸爸你要不要叫他得救，要的话我就为他祷告。 No, of course, 你就是为他祷告，神就是这么应许。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需要有一个人沉沦。那这些旨意我们都很清楚，不可以淫乱，不可以这个像新约里面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讲到长老的责任，那你就不需要再去祷告了。就像我从前讲的，在台湾高雄乡下的一个教会，那有一个长老他想娶妾啊，那弟兄姊妹劝他不能娶，他说你们放心，他说我是已经认真祷告过的，他说我那天晚上就跟神讲，神啊，如果我娶这个小老婆不是你的心意的话，我今天晚上睡觉我就醒不过来，你就取掉我的性命好了。就第二天我醒过来了，所以我就知道是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样子讲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这个错误。所以对于神已经这么清楚的要求和命令，我们不需要讲第二句话，需顺服。那上一次是去对便雅悯的处理，他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应该有一些更深的祷告，可能祷告的结果神还是叫他们去征战，那就不一样。那所以在这里我先跟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上次还特别强调过啊，那个是错的，但是这边是对的。那么当他们在主的面前求问的时候，神说犹大先上去。所以犹大支派的得胜我们从几方面来看啊。那第一方面呢，犹大支派不仅仅在圣经里面预言啊，他们是一个君王的支派，君王要从这个支派出来，历史上也真的是从他们出来，对不对啊？整个这个犹大家做宝座的就是从犹大支派上来的，而基督呢，讲的只等到细罗来到啊，那平安者来到，讲到基督弥赛亚从犹大支派出来，龟必不离开你的手，杖必不离开你两脚之间啊。那犹大支派是一个君王的支派，所以呢，他在神家里面，他许多的这个征战经历和走路的时候，他们都是打前锋的，在旷野里面行军的时候，第一个是谁走？犹大支派啊。那碰到征战的时候，他们几乎每次去求问神都说犹大支派上去。那弟兄姊妹在神家当属天道路的先锋啊，就是当属灵领袖的，我们不仅仅在经历上面是先行者走在前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于主需要有第一手自己亲身的经历，都不能全是二手货，我们一定需要对我们的神有第一手的经历和认识。同样的，在属灵的路上，那么做领袖的，做神家先锋的，那么他们也是道路的先行者，他们在神的面前带路的。他们为什么可以带路？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要迫切的祷告，要寻求，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现代的人讲民主，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是神的百姓跟着约柜走，从来不是约柜跟着神的百姓走。那这是跟今天地上的观念相反的，地上是说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意见，所以教会都用投票，都用表决。那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不是圣经上的东西，圣经上的东西决定是用神儿女们的膝盖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主。所以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好的榜样，祭司们扛着约柜，那么他们在这里走在前面，百姓跟在后面。如果说是约柜倒过来跟着百姓走的话，早就回埃及。他们中间好几次都说我们回埃及，好几次都拿石头要砸这些做领袖的，说我们回埃及去。弟兄姊妹决定是百姓跟着约柜走，但是这些扛约柜的，他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自洁，他们在主的面前要很敏锐。他们跟着谁走？他们跟着云柱火柱走。这是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啊。那么当神家的领袖决定不是世界的观念，是一个地位，是一个权柄，是一个要求，是一个什么啊？在神家里面做领袖的弟兄姊妹，那个责任啊，那个代价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着神家的领袖们祷告。世代越来越艰难啊， 越来越多人不敢也不愿意在神家里面扛责任，因为当属灵道路的先锋，我刚才说过了，一方面是经历的先行者，他需要对神有第一手的经验，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也有许多的工作，让我们经过信心，经过各方面的熬炼。那同样的呢，他也是神家道路的先行者。你要知道，在旷野里面周围仇敌四布的时候，走在前锋的常常像斯百克弟兄说的，接受仇敌的 first hit， 仇敌要打的时候第一棒就打走在前面。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家里面我们真是需要祷告，需要祷告。那犹大就是先锋，他们从来不退缩的，犹大是狮子，就是在这里带队，每一次在旷野里面起行的时候他们走在前面。那这是犹大的一个宝贵的地方，他从来不退缩的，从来不会说主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这是神家一个侍奉很好的一个态度，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是我的我当仁不让，是我的我在主的面前我也不可以推卸责任，这是一个态度啊。那底下呢，他讲到身体配，我们讲到身体配搭的侍奉，当犹大要先上去打仗的时候，他马上就邀请他的哥哥西缅说，你跟我一起去打。当然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研究啊，犹大支派得了最大的地，整个南边几乎都是他的，那么西缅得的地呢是从犹大中间再分取的，所以就在这个关系来说，那他们得地是几乎是 mix 在一起的啊，那一起打是对的。但是呢，就在那个态度来说，我觉得犹大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前一阵子跟弟兄姊妹讲的身体的原则。身体的原则永远是两个人的原则，我不单独，我里面永远谦卑的觉得我需要同伴，我需要身体，这是一个身体的原则。所以当犹大说，当他们询问了神以后，神说犹大先去，犹大马上转过头来对他的哥哥西缅说，请你跟我一起去，等我将来得地以后，我陪你再去打你的。一方面我们谦卑的需要身体的扶持，一面呢，我们也是在爱中，我们也愿意去扶持别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弟兄相爱的图画。我们彼此需要，不是我只对你有要求，希望你来扶持我，同样的我也愿意来扶持你。那么我个人读这段圣经，我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了啊。我里面觉得犹大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spirit， 因为就着犹大本身，他要去打，他的能力其实是很够的。因为犹大就是一个雄壮的狮子，他非常会征战的，非常勇敢，他非常能够得胜的，而且尤其神已经把应许给他们，他们很可以得胜。那西缅呢，如果我们旧约圣经熟读的话，西缅支派是在旷野里面得罪神最多的一个支派，所以呢，你去算他的人数，在西乃山第一次的数点跟在摩押平原第二次的数点，西缅的人数 drop 了 60% 几，几乎在旷野里面倒闭被神击杀的都是西缅支派，很多西缅支派人都被击杀。所以西缅本身是一个软弱，在所谓让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比较不属灵的一个人。那么他的力量呢也是薄弱的，因为他这时候剩下的人最少，非常少的人。那犹大难道需要西缅这么一点点人来帮他吗？这是锦上添花，对不对？但是犹大一方面说到他谦卑的灵，他觉得他需要身体，需要同伴。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也是犹大心中那个体恤那个成全的爱，他知道西缅将来单独去打的时候会非常辛苦，他等于是先站在一个明明我自己是很强的，但是我先站在一个卑微的地步跟哥哥说，请你先帮我，那么将来他回头帮西缅的时候，那不会让西缅里面觉得那么为难，觉得那么好像丢脸一样。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一个身体的感觉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也说到，那个不俊美的肢体越发给他俊美，那这是一个身体的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但是我读犹大的时候，我心里面蛮感动。他先锋，义不容辞。他在打仗的时候，他谦卑，需要同伴，而且他那样一个成全体恤的爱，在他的里面，为着他的同伴。那第三方面呢，他胜过仇敌啊。你发现在这边有一个这个比利洗人，一个比色王，叫做亚多尼比色。那这个人其实不是一个名字啊，亚多尼比色就是比色的这个城的城主的意思啊。那这个人呢，他当时有70个王，那他们那个王当然跟现在的王可能不一样，大概就是每一个部落或是每一个这个 group 他们可能就有一个王啊。 那么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他周围的人，这70个王都被他砍了手的大拇指，手脚大拇指都被砍掉。换句话说，所有周围的这些 leader， 这些诸王都伏在他的辖制底下。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你的手的大拇指跟脚的大拇指被砍掉以后，你觉得最大的不方便是什么？你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那你吃饭4个指头拿筷子，拿不得，当然他们不用筷子啊。你说拿刀好了，那个刀子要能够征战，没有大拇指你好不好抓？你做任何事情没有大拇指好不好抓？你一个人要站稳，有人要把你推倒，你整个人要站稳不被他推倒的时候，你脚的大拇指不在，你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站得稳。那弟兄姊妹，砍掉手跟脚的大拇指都说到仇敌在这里除掉我们做工走路跟征战的能力，除掉我们做工，真的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就是除掉我们侍奉的能力，除掉我们行路的能力，除掉我们征战的能力。那这是这个王亚多尼比色专门做的事情，就是除掉我们一切的这个征战的着力点。那么到最后呢，就让我们只能有心愿，不能够有实际。你会想侍奉，但是想侍奉的时候没有力量去。你想你觉得有这个路该走，这是我当行的路，可是你发现你走不上去。你觉得你该征战，该起来征战，你发现你力量使不出来。这是仇敌的诡计。所有周围的王都伏在他的底下，在他的桌子底下吃东西捡东西。那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起来征战的时候，犹大就碰到这样子一个，那所有的王碰到这个人，通通都伏在他的桌子底下，在他桌子底下捡东西，都被他 disable 他们一切生活侍奉和征战的能力。但是犹大上去倒过来胜了他。弟兄姊妹，这是犹大的得胜，这是犹大的得胜。那底下呢，讲到他攻了3座非常重要的城。那第一座城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我们都晓得，它是一个光从外面来看，光从人类的历史上来看，那它是人类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城，几千年来一直是要当首都的。而这个首都呢，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Nancy Lambert 弟兄告诉我们，他说耶路撒冷实在没有任何天然资源，没有矿场，没有水源，没有什么，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说实际上就着天然的条件来说，他实在不是一个好的 capital。但是因为神拣选了他做居所，就为了这件事情，这个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城。所有仇敌的攻击都向着他。三大宗教，犹太教、回教、基督教都是以他为圣城。我们今天从基督徒从新约的角度里面，圣经上也在像例如说加拉太书4章26节讲到在上的耶路撒冷，常常都提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今天只是讲属灵的，不是讲地上的。那希伯来书12章22节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到了启示录21章第2节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而我们前一阵子讲到教会的祷告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只等他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以赞美，因为神拣选锡安作为他的居所。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就因着神拣选他，这个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就不一样。那一直仇敌要来攻击，要来占有，那么到今天以巴之间的和解，不管他们谈到什么程度，那这是 Nancy Lambert 弟兄告诉我们的，他实在是这方面的专家，不管他们和谈到什么程度，到最后一定破局，因为到最后都会碰到耶路撒冷的问题。以色列人不可能妥协，巴勒斯坦人不可能放弃，所以在这个点上双方都会强硬的。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耶路撒冷在历代以来一直是神心中神最爱的一个城，神的居所，神拣选他作为他的居所，但你就发现仇敌的攻击就一直向着耶路撒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